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，生命记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。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使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拉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资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，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那在这个地方也看见说，当他们在物质上一天一天累积的时候，就无形之中心高气傲、骄傲。我想我们这是人的缺点，地上的东西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不认识自己，也越看不起人。而在属灵的方面呢，我们就越显得我们的分量轻，我们的分量薄。骄傲这个东西啊，是很奇怪的，人人呢都看得见别人骄傲，却看不见自己骄傲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要一看见一个人，他讲一句话，这个人好骄傲，那蛮多人觉得好骄傲，他自己啊讲了十句那样话了，就觉得很谦卑。为什么这个骄傲的人呢很容易看出来呢？圣经里说，耶和华从远处看见骄傲的人，老远就看见了骄傲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的人呢头抬得比别人高，谁一看看见，但他自己不知道。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，骄傲实在是很可怕的东西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稍微的防止一点呢？知道自己有这个骄傲的天性，有这个撒旦的根在里面，也知道什么时候容易骄傲，就比较容易不骄傲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容易比较不骄傲呢？所以摩西再来说，你不要吃得饱足的时候你骄傲，你不要你钱财多的时候你骄傲，你不要你地位升高的时候你骄傲，那个时候你根本就骄傲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只有神的话如同镜子，能够照出我们的本相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劝诫的里面受到警戒。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查经班或者教会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骄傲啊，在里面有了破坏的作用。那么第四点是我们惧怕的时候，请读《生命记》第七章十七节 到第十八节，七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我相信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来到美洲之后，我们都有惧怕，就是你现在有很好的工作，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地位，你有一些钱财的累积，但是你发现到底我们是外来的，我们是少数的，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其实主说，这个不需要你害怕，少壮失职还缺失忍默，但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大卫讲过一句话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人背弃，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你只要向神敬畏，紧紧地跟随他，你和你的儿女，神会看顾，神的看顾比你的看顾更好。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，这个摩西就劝他们要紧紧地学习主的道理。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没有时间念，不但是自己要遵守神的话，我们要在家里坐下谈论，起来把神的经文挂在我们的领壳，在我们的手掌上。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工作之中，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。家庭礼拜，一同的祷告，一同寻求神的话，这是家庭蒙福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不但这样，神又说，你们到了那个地方，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，你们可以回去看，当你们丰富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敬畏他，把你们的钱财，把你们的丰富要奉献十分之一。这个生命记里面好像与其他的地方也同样的 想到这样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呢？那里讲很清楚，因为得之财的力量是神所给你的。这个奉献就是每一次我们有所得的时候，神来一个提醒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能够有今日全是主的恩典，免得我们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把耶和华神变成了马门神。从前我在达拉斯那边查经班，有个弟兄呢就要拿到学位，他向我提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教弟兄，那现在我是施行十分之一的，我将来出去拿到工作是不是也要十分之一？这个题目很怪的哈。我看看他的意思，我就知道他的用心是什么。我说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容易将来很难？对对对，那的确是啊，那现在一个月赚300块，拿个30块还不大肉痛，将来一下出去一个月赚2000块，一下拿出200块，哇，不得了，一架电视机去掉了，这很肉痛。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好像觉得有点正神好像这个美国的税务局一样，你收的多所以征税越多。他又问我一个问题，那教弟兄可不可以我一次 奉献，以后一辈子不奉献，少的麻烦。那以后赚的都是我的，现在一次奉献，好吧？那大家的简单。哇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，啊，讲这个话都表明啊，这个钱呢，啊，很难拿，很难拿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所以要我们按期来奉献十分之一。神很懂心理学的，他知道你有一次啊发了个狠心，好，十分之一，哇，这样子拿出去了。第二次你以为啊你也很容易啊，照样不容易，照样还是爱钱。所以每一个月神来向你开一个刀，把那个世界的毒把你拔掉，世界的神的影响从你身上拿掉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对于神的敬畏是不是仍然从从前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下面讲到第四点，我们这个天国的国民在地上的地位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一起念：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我们再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：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招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务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那这里讲到基督徒在地上是基督的精兵，我们被神招出来，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。为什么主说你是为此被招，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命令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这个世界是个战场，所以我们离开世界就是回家，回天家。既然这个世界是个战场，没有一个人当兵的可以在那里睡懒觉游手好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第一讲的里面看过，说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而全世界的人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自从主耶稣基督降到地上来，成就了十字架的功劳，把火丢在地上，因此这个火就焚烧起来，这个地上就有了那个福音的征战。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他们要用一切的办法要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就是诗篇第二篇的预言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二篇。这个预言是多次应验，主耶稣的时候应验，使徒时代的时候应验，现在也在那里应验，一直到主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应验。这一篇诗是非常重要的诗篇，我们 只要读几节就好了。我们从第一节练起，我们练到第九节，一起练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，我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那这里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在撒旦的手下就鼓动全世界的一切力量来做一件事，就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拦阻主的国度降临。世界的人在一切的事上都是不同心的，只有一件事上大家是同心合意的。这里说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拒绝耶稣的降临，他的国度的到来。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如此。比拉多跟希律王是两个人对敌的，这个比拉多跟犹太人也是对敌的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也是对敌的。但是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大家一同起来，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看见教会的初期也是如此，全世界的力量都一同起来，要抵挡耶和华。所以初期的门徒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藉着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曾经预言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现在这个话果然应验在我们中间，教会处在这样光景。那今天何尝不是如此？一切世界的动向，你看都会有一个很主要的作用，就是要抵挡主的福音，掳去神的儿女，总有这样一个作用在其间。那么到底这样一个力量是不是非常可怕呢？没有圣经的亮光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教会怎么能够生存？但是有了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就能看透这一切的事。这个就是使徒时代他们教会能够从阴府的权势里头蹦出来的原因。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第四章可以发现，所以他们说主果然应验了这个事，所以现在求主赐你的仆人大放胆量，不害怕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最后的胜利，一切的胜利都在主的手中。这里有两方面的启示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抵挡耶和华，天上的耶和华怎么样呢？分两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呢，就是现在。第二个时期呢，就是将来。现在当众人都在那里抵挡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 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就是第四节那里说，那坐在天上的比法笑。第二个时期是将来，将来主什么呢？你看啊，这个第五节，那时那是将来，那时呢主要发怒。现在呢主在那里笑，笑什么？笑这些人实在是很愚蠢，谋算虚妄的事，忙了个半天呢成了一个空。处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他不必来干涉人的一切。虽然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在天上为王，但是呢他很知道所有的劳苦，所有的一些运动最终就等于零，所以啊，这是个很愚蠢的事。那么将来呢主要做什么事呢？主要伐怒，伐怒的时候主要把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把它摔碎，要粉碎这一切。那我们现在问，为什么主现在不伐怒呢？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是蒙恩的日子。那么是不是现在主就任凭这个世界的恶人魔鬼任意妄为呢？不是，现在呢主是用一种方法来管理世界，就是暗中掌权。神在暗中掌权，好像在但以理的时候，但以理跟尼布加利亚说，叫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以色列国是灭亡了，神的宝座没有动摇，他仍然在你的国里头掌权，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那将来呢神要在民处掌权，众目都要看见了，看啦，他驾云降临。那么现在用主用什么东西来掌权呢？第三节我们大家看一看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。我们注意啊，这里有三位一体啊，这个隐约的启示，他们谁呢？就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。那这里呢就讲到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，在那里有绳索还有捆绑。神现在用什么东西来管理人？什么绳索在那里管理人？我们可以至少看见神用自然律来管理人。你可以任意妄为，但你不能够越过神的自然律。你说我要自由，我自由一个地步，我从窗子跳下去，你跳跳看，你看是你胜过神的自然律呢，还是神的自然律来胜过你，一定把你摔死。你玩火，火会烧你，这是神的自然律。你自己人发脾气，别乱发好了，发到一个地步，神经不正常。你吃东西，你也没有节制，你吃好了，吃了将来胃病，什么吃不下。自然律。还有什么律呢？神用道德律。虽然人就说我要破坏道德律，你去破坏，你的良心、 至终有一天审判。神讲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应验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人不是狗，人不是猫，人是一个道德的动物，谁让你良心死了，还有一个道德律在那里控制。但是神今天不在民主掌权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但是到了神的时间到了，满足了，神认为这个世界够了，他要民主掌权。总而言之，他一定要掌权。这圣经告诉我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，这个世界现在根本的权力不是在撒旦手里，乃是在耶稣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死的毒钩拿去了，已经把罪的权势粉碎，藉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因此他有一下所以你们去，他是拿住了权柄要我们去征战，他要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来支持我们来做基督耶稣的心病，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来征战。所以叫做美好的仗。这个美好的仗啊，怎么个打法呢？圣经里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世界上的仗啊，都是打别人，美好的仗是先打自己。如果你在家里面跟别人打仗，你要打人啊，你这个基督徒啊，已经是打魔鬼的仗。我们常看见呢，丈夫太太两个人常常啊，不用手打仗，用嘴打仗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你用利剑，我用什么？锋刃更快的剑。啊，你讲一句，我讲两句。所以很多夫妻啊，吵嘴啊，都是争取最后的发言权。一次要讲到一个地步了，你不讲，那我就不讲；你要讲了，我就跟你讲到底。这很小的事啊，搞这个半天了，晚上睡觉了都睡不着了。怎么样？我这口气啊不顺了，广东话你就黑你身了。嗯，没有办法。啊，这个圣经里说是失败了，所以那个仗是很难看的，丑恶的仗。基督徒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第一个仗。第二呢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我们与周围的罪恶的势力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一定要付代价。今天我们付的代价实在比使徒时代，比大陆的弟兄姊妹少之又少。我们有没有打过？我们与谁征战？并不是与世俗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天空树林气的恶魔征战，与撒旦征战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荣耀的使命。我们原来是魔鬼的奴仆，现在呢，神要这些人来对付魔鬼，对付撒旦。啊，这实在是何等奇妙的事！那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好是好啊，我这个人怎么打魔鬼？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说，神为什么今天不消灭魔鬼？我们说，哎呀，神要你消灭，哎呀，何必那么麻烦了、啊、耶稣来消灭，消灭掉了，给我消灭半天，结果没有消灭，我给他差不多消灭掉。这样耶稣觉得，神为啥不消灭魔鬼呢？消灭魔鬼，因为现在世界都天下太平，人家少受痛苦吗？那圣经里头不是讲清楚了，撒旦的权柄已经给夺去，主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为什么还有一点时间呢？ 圣经里有一个不变的原则，什么？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。荣耀的事是与主认同而来的。我相信将来当天堂，个个人都认同耶稣，没有一个人认同魔鬼。上天堂总是比下地狱好。算，你是不是信耶稣？信信信，不信。那主说，你现在先在地上与我认同。你说认同是认同啊，好苦哦。苦却是荣耀。我们总有一个观念，以为啊，这个世界所以搞成这样，乃是因为主耶稣跟魔鬼两个人啊，打这个棋逢敌手啊，不分胜败。所以到今天呢，我们人好可怜了，一下倒这边，一下倒那边。还有点一种错误思想呢，今天所以打得不分胜败，因为帮耶稣的人太少，帮魔鬼的人太多，好像拔火一样啊，拔来拔去啊。这样子啊，实在是把魔鬼看得了不得了，还能够跟耶稣平起平坐。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主是怎么胜过撒旦，是以软弱胜过他，这是主的荣耀。主今天也同样用软弱的使他强壮的羞愧。那我们读一次圣经，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一起念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。那这里主有两种方法来彰显他的荣耀，一个呢，彰显你的荣耀于天，这个荣耀是给谁呢？给爱他的人所观赏。另外一个方法，神彰显他的荣耀是用什么呢？用软弱的、吃奶的和婴孩口中建立能力，来使闭口无言，仇敌闭口无言。这是神的方法。人都是用强的胜过强的，强者自有强中人，但主耶稣用软弱的胜过世界。我去年到菲律宾，菲律宾的蚂蚁很多啊，哎呀，常常菜一摆在桌上，蚂蚁都来了。我这个人看到蚂蚁啊就不舒服，所以马上做一件事情，用手把蚂蚁捏死啊，一个人捏。有一天呢，我捏死很多蚂蚁啊，我慢慢就不知不觉有一点骄傲。我上去看看，我这个人多有本领啊，我一捏死这么多，他都不知道谁捏他。觉得很有本领啊、哦！后来看看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哎，你可就想到这一节圣经，我捏死蚂蚁啊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我相信啊，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不要登这个消息，说焦某人捏死几个蚂蚁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蚂蚁把我咬死了，哇，这是 Times 上的一个大新闻，对不对？如果主耶稣基督用我们来对付撒旦，这是很正常，并且呢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需要。我们得救，神把这最后一点的荣耀的机会给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此被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使我们整个的人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启示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聪明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，你向我们怀的意念何等宝贝，其数何等众多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是不但把我们救出来，你要把我们高举起来，你要把我们高举到真正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。哦，主啊，你用很多的方法来启示我们，我们更是感谢你，你用你一切所有的来装备我们。主啊，是我们向你大大张口，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向你支取，好让我们这一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上我们袖手旁观。我们实在盼望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在箭里面的时候说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主啊，我们从前许多时候来做撒旦的俘虏，甘心做他的随从，求主今天把我们兴起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